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阿侃老师，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心理学的概念。请问同学们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创伤知情吗？创伤就是受伤了的创伤，知情就是知道情况的知情。创伤知情相信大概有 99.9% 的同学都没有听过这个名词，所以这也是我今天想要把这个概念介绍给大家知道的原因。因为就算你没有听过，你也有很大的可能已经经历过创伤而不自知。所谓的创伤知情，其中一个意涵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受伤了。同学们可能会有一个疑惑，自己受伤了，这有什么好不知道的呢？但是心理和身体上的伤痛不一样，心理上的伤常常是看不见痕迹的，而且心理上的伤常常是不会自动愈合的。身体上的伤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动、你的生活，而心理上的伤影响的可能是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幸福快乐，甚至是你的人生。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自己的心理创伤，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受伤了。相信各位同学听到这里，应该开始有一种似懂非懂的概念。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个真实发生过的小故事，来让大家理解什么是创伤知情，以及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许有一些同学可能会觉得这个故事有点似曾相识，但请不要对号入座。真实的故事发生在美国，我只是把里面的情节稍微做一个跟动，更符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看见的情况。在故事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听一段音乐，稍作休息一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日本当红歌手米津玄师的作品。
まだ味わうさ噛み終えたガムの味冷めきれないままの心で一つ一つなくした果てにようやく残ったもの。
现在在我们进入故事之前，我想请大家先发挥一下想象力，试着想象一下你是一位国小的数学老师。在我们小时候，那个看起来很严肃的数学老师，常常穿着 polo 衫、长裤，腰间系着皮带，衣服总是整齐的扎进裤子里，梳着一丝不苟的头发。这样，大家的脑海中开始有画面了吗？那个小时候我们可能都有点讨厌的数学老师，现在想要请你们暂时扮演一下这个角色。那我们的故事就要开始咯。小明是班上那位让你头痛的问题学生，上学经常迟到，上课打瞌睡，情绪暴躁，常常和班上其他的学生起冲突。而这一天，小明上学又迟到了。他进到教室后，其他的同学开始窃窃私语，所以小明就瞪了他们一眼。对于小明上学又迟到，身为老师的你觉得很挫折，于是你提高音量问小明，你的数学作业呢？有写吗？小明一副不以为然地说，我没有写。对于小明又没有写作业，你开始感觉到生气，于是你再度提高音量说，你站起来，再讲一次，作业写了没？这时小明站了起来，大吼一声，我没有写作业，然后用力地踢了桌子。对于小明这样子的举动，你觉得非常的不被尊重，也非常的生气，于是你也吼了回去，你这是什么态度？现在给我去训导处。好，故事暂时在这边暂停一下。其实这是小明日常生活中故事的后半部，也是很容易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插曲。大家在听故事的时候，有记得继续扮演这个数学老师的角色吗？应该没有人演错角色自动变成小明了吧？如果有，我觉得也没有关系，这样你也许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 得到一个不一样的收获。而我之所以想要从小明的故事后半部来开始讲起，是因为我们通常都只会接触到别人故事的后半部，我们很难可以知道他人前半部的故事。也就是说，我们很难知道别人到底是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才会有现在的这些行为。在听完小明的故事之后，我想要邀请各位数学老师们一起想一想，你们觉得小明是个怎么样的小孩呢？会觉得他是有过动症吗？还是觉得他就只是一个坏孩子，欠缺管教？或者是你们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觉得小明可能是因为一些其他的遭遇，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看起来非常叛逆的行为？好，那接下来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大家也可以一边想一想小明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小孩。那等到音乐结束之后，我们再来听听小明故事的前半部。好，我想要请各位数学老师们一起回到小明的故事。接下来我会说小明故事的前半部。小明是家中最大的孩子，家里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和妹妹。这天晚上，小明坐在房间，准备要写隔天交的数学作业。但不久之后，他开始听到客厅传来了吵架的声音。妈妈和继父又开始吵架了，渐渐地，吼叫声越来越大，小明听到妈妈的尖叫和哭泣的声音，也听到东西重响和碎裂的声音。小明的妈妈和继父很常吵架，但这次听起来似乎比以前还要更严重。小明心想，他的弟弟和妹妹现在一定很害怕，于是他走到弟弟妹妹的房间，一起抱着缩在棉被里的弟弟和妹妹，哄他们睡觉，告诉他们一切都会没事。吼叫与东西碎裂的声音持续着，直到小明听到了警鸣声、敲门声，一阵混乱之后，继父似乎被警察给带走了。小明看看时钟，现在是半夜12点，还好弟弟和妹妹都睡着了。他起身走到客厅，看到东西散落在地上，以及蹲在角落哭泣的母亲。为了让母亲可以好好的休息，小明帮忙整理了凌乱的客厅。回到房间之后，已经是凌晨1点了。小明躺在床上，却无法入眠。他很担心母亲，很担心继父会不会再回来。就在这样半睡半醒之中，来到了早晨。看到妈妈还没起床，小明决定不要叫醒母亲，于是他帮着弟弟妹妹准备早餐和午餐便当，刷牙盥洗，送他们上校车。但这却让小明自己错过了校车，又要迟到了。小明心里这样想着，心里觉得非常的丢脸。当他进到教室的时候，听到同学们对他窃窃私语，小明觉得自己很羞愧，很糟糕，但是他不能表露出这些情绪，他需要显示自己很凶悍，所以他瞪了回去。当老师在众人面前问他有没有写作业，还叫他重复一次的时候，小明觉得非常的没面子和羞愧，于是他大吼了一声，踢了桌子。以上就是小明完整的故事了。不知道在听完小明故事的前半部之后， 各位数学老师对小明是否有所改观。如果你们已经知道小明在前一天晚上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你们一样会在课堂上大吼小明，然后叫小明去训导处报到吗？如果你们心中开始有一点动摇，当孩子开始迟到、不交作业、有问题行为发生时，不会第一时间就帮他贴上坏孩子的标签，或是当你们看到有一些犯错或犯罪的人，不会第一时间给他们贴上一个坏人的标签，而是在心中多了一些空间，愿意去了解对方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是在内心多了一些空间，在开始责怪自己之前，愿意去了解自己到底怎么了。那我觉得你们就很接近创伤知情的专业人员了。虽然故事的主人翁是小明，但是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小明的身上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可能会有一些人曾经有过一些类似的经验，在家里已经身心俱疲了，到学校或是工作场合上还要遭受一些不好的经验，让我们必须跟小明一样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对这个世界充满敌意，在被伤害之前先去伤害别人，甚至会不小心伤害那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人，事后却又懊悔万分。那在知道自己曾经受过伤，所以现在武装起来像是一个刺猬一样，不时的伤害身边的人之后，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觉得创伤之情本身就是一个疗愈的开始，其实受伤就是需要治疗，心理受伤可以找心理专业辅导人员来谈一谈，让自己可以有疗愈自己的机会。也许在监所内没有这么多的资源可以使用，但是出监所后却有很多的资源可以使用的，像是更生人保护会、利伯他之基金会等等。所有的改变都是从自己开始，我们每个人随时都可以改写自己的故事，希望同学们可以渐渐的开始替自己的人生写下不同以往的故事。谢谢大家的聆听，下次再见。
これでさよならあなたのことが何よりも大切でした望み通りの終わりじゃなかったあなたはどうですか